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4年2月29号，闰年的2月29号。我小时候还做过一个智力题，说有一个人28岁了，只过过七个生日，问你是怎么回事，就是他生在这个2月29号，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苹果。今日美政的老听众可能还记得，在两年多以前吧，2021年11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这个苹果汽车的内容。当时大多数人都很看好这个苹果汽车的前景，他换了一个主管。当时苹果公司的股票因为宣布这个苹果汽车的进展大涨了 3%。但是就在周二前天，这个苹果公司正式通知内部的员工，苹果公司造汽车的这个泰坦计划正式终结，全部研究人员将会被调去研究人工智能，而且其中一部分还可能被裁员。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苹果汽车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呢？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原因。我仔细想了一想，我总结了一下，这个苹果汽车啊，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可能有三个，我把它总结为叫汽车理念和现实的不匹配，公司理念和造汽车的不匹配，以及公司战略和市场现实的不匹配。什么意思？一个一个来说。首先，什么叫汽车理念和现实的不匹配？苹果这家公司从建立以来，它就一直有一个公司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成为这个行业中的带头大哥的那个。1984年苹果公司的电脑就有了这个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微软是要等到将近两年之后才在它的那个 Windows 1.0 的那个系统中实现相同的功能。所以他在苹果在造这个 Macintosh 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带头大哥的。更不要说苹果手机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彻底改变了计算的这种移动的概念。但是汽车呢，马斯克没有给苹果公司这个机会。其实马斯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找过这个苹果公司，希望苹果去收购他，但是苹果觉得那个时候想了一想，我还不如自己造啊！但是马斯克做的比他快，所以他就没有给苹果公司这个做领头羊、做带头大哥的这个机会。马斯克重新定义了汽车，开启了电动汽车的时代。那你想留给苹果公司创新领头的这个机会还剩下什么？这个对于苹果公司来讲一直是个非常让人困扰的问题。他一直想在某一方面做到不管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还是自动驾驶方面，他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一个类似于像苹果手机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在两年之前，这个 Apple Watch 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它的软件的设计主管Kevin Lynch 就接替了来自福特公司的那个 Doug Field， 成为了泰坦计划的主管人。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说，我要完全抛弃什么人工辅助驾驶 No， 我直接上完全自动驾驶这个方案。这个就是苹果公司文化的体现，他不能做这个追随者，那他一定要做这个带头大哥。 Lynch 当时就说，我苹果手机是完全取消了传统手机上的按键，所以我苹果汽车也要取消汽车上的方向盘和油门踏板。但是问题是，他的这个汽车理念碰到了两个障碍，起码一个是技术突破上的难度，另一个可能更重要是法律法规上的困境。技术难度呢，这个倒不是苹果公司一家的问题。2021年连马斯克也公开承认说，不需要人类驾驶员参与的广泛意义上的那个 FSD 全自动驾驶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我还记得当时那个 Grady Booch， 就是美国计算机工程和统计建模语言的那个大佬， 他还用推特嘲笑过马斯克，说我们都跟你说这事儿说多少年了，你到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个自动驾驶有多难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还不是苹果汽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为苹果这家公司啊，它在软件和硬件的配合方面真的是没有任何一家其他公司能比它做得更出色了。早在2018年，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车辆就开始在加州啊进行实况的测试和开始收集数据。而且2022年，这个苹果汽车也适时的把自己这个所谓全自动驾驶场景规定为仅限于高速公路，定价呢也从原来的12万美元定到10万美元之内。所以技术难度是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苹果的 iCar 会比其他的电动车技术更落后，实际上他们有的地方可能更先进。但是问题在这儿，无论你这个 iCar 的自动驾驶技术如何先进啊，你的造型多么的酷，你都已经不太可能占据苹果想要的那种领头羊的地位。这就涉及到刚才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法律法规跟不上，人类伦理和法规跟不上。你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短期内很难突破的恐怕是法律上的问题。今天的所谓自动驾驶啊，分为六个层级，我简单介绍一下。 L0 第一级就是我们传统汽车没有任何计算机辅助的驾驶功能。 L1 呢是可以依靠车头雷达或者其他的设备可以进行紧急的自动刹车，或者让汽车保持在车道中央。今天大多数新车都有这个功能，辅助驾驶 L1。 L2 的话就可以自动拐弯，可以加速减速，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的自动驾驶汽车基本上就是指这个。但是 L2 必须是有人随时监视车辆状态的，你是不能够不管这个车的。 L3 呢可以在简单的情况下，比如说高速路上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但是如果汽车探查到这个路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它会提醒这个驾驶者来操控汽车，它就退出了，这就 L3。 L4 呢就更进一步，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高速路或者在街区里面都可以自动驾驶，但是它依然会提醒这个驾驶者，在它觉得情况太复杂的时候，它也会提醒这个驾驶者来接管汽车。 L5最后一级就是完全无人驾驶，这就相当于你一上车就把你这条命交给汽车了，就这种无人驾驶。苹果公司在2022年改策略之前，它一直追求的都是 L5， 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踏板的 L5。 特斯拉是这个自动驾驶方面技术最先进的，这个毋庸置疑，对吧？但是特斯拉能够做到的最多也就是 L4 的水平，普通的那个 Model 3的话就是 L2 L3 这个水平。特斯拉吹的最厉害的就是最先进的那个 FSD 的话，它也最多只有 L3 到 L4 之间的水平。而且在法律上，自动驾驶碰到的问题很多，美国对自动驾驶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各州自行指定的，但是除了加州、内华达还有亚利桑那，大概少数的几个州大概规定了在特定的路况、特定的街区可以使用 L4 自动驾驶以外，其他的州均不允许自动，这个完全自动驾驶。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没有一个州允许这个苹果公司希望的那种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苹果汽车你即使现在造出来，你最多也就是和特斯拉一个水平线，而且你在像电池管理技术上，苹果公司可能还干不过特斯拉，那么你怎么可能做到一种惊艳的效果，对吧？那么所以苹果公司追求的这个领头羊地位，就是领头羊碰到了天花板，这个羊头伸不出去， flag 竖不起来，所以苹果公司现在就干脆就拔了旗杀了羊，带着羊肉去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烧烤 party 去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公司想的他想造的那个车和现实中允许你行驶的这个车，它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他如果是服从现实的话，他就做不了领头羊。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是出在这个苹果公司的公司文化。 叫做公司理念和造汽车这个产业不匹配。制造汽车和制造手机不太一样，设计和制造汽车是一项非常讲究合作的工作，所以全球的汽车厂商往往是相互合作的。特斯拉早期也是必须要和像包括丰田在内的这种老牌汽车公司合作，索尼现在也想做这个电动车，他就和本田合作做的那个Avila 啊，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在和其他公司合作方面，一直是苹果的一个问题，因为苹果的企业文化相当的封闭，而且它的要求相当之高，所以它在和很多企业合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前段时间坊间一直在流传说某家汽车制造厂商又被苹果看中了，要合作了，传了不知道有多少家这样的汽车制造商。我能记得的就包括像加拿大的那个 Magna International， 韩国的 LG， 中国的滴滴出行等等。后来还传出他和韩国现代汽车合作，那个好像还合作了一段时间。所以你可见这个苹果一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可以对这个电动车批量化生产的传统汽车制造商去进行合作。我猜测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就是其他的电动车的创业者都是走这种循序渐进的道路啊，传统汽车制造商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他是可以使用自己现成的技术，投入不会太大，他就愿意合作。而这个苹果公司呢，动不动就要来个大飞跃啊，大跃进啊，彻底抛弃原来的技术路线，他玩概念车。那么这个对于汽车传统的汽车制造商来讲，它的投入和风险就太大。其实我觉得苹果本身对于汽车制造商还是很友好的，因为它有自己那个很著名的那个 CarPlay 那个产品，现在的新车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对吧？所以苹果本来是可以有很好的合作的基础的，但是它一直找不到能够和自己通力合作的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这个可能也会增加它的成本，这个是可能是苹果汽车量产很困难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出在苹果公司自己的公司战略的定位上。我们知道苹果一直是在做这种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我看过一个分析师估计的这个 iPhone 的毛利润率可以达到 50% 甚至 60% 的水平，苹果公司的这个毛利率也基本上在 40% 以上了。但是你想，现在这个电动汽车做的最好的最挣钱的特斯拉，这个汽车行业的毛利润还不到 20%， 对吧？这就是说，即使苹果公司造出自己的汽车，因为你不太可能出现像 iPhone 历史上那种惊艳和那种彻底改变商业生态的那种效果，所以苹果公司就不太可能实现自己习惯性的那种高的毛利润率的结果。我想苹果公司可能最后也是想通了，与其和特斯拉这一众已经成熟的电动汽车去内卷竞争，而不如撤出来干自己比较拿手的。那么苹果公司比较拿手的是什么呢？它在汽车方面最成功的就是它那个 CarPlay 信息系统，这个产品其实和苹果启动苹果汽车项目是在同一年，都是2014年发布的。和苹果汽车这个泰坦计划相比， CarPlay 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就是把汽车和自己的 iPhone 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你汽车的液晶屏上显示的就是自己熟悉的 iPhone 的手机屏。那么鉴于苹果手机的巨大的市场拥有量，所以现在美国市场上 98% 的新车都是配有这个 CarPlay 功能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苹果公司的优势可能是去占领这个车载计算单元这个市场。因为很多人认为汽车以后的发展趋势，它就是四个轮子上的一个计算机，那么你苹果如果去占领它的车载计算单元这个市场的话，可能比你造车要好得多。 所以下一代的这个 CarPlay 还会整合更多的功能，包括控制汽车的摄像头，靠语音去操控很多功能，包括像媒体播放，甚至它能监测你的胎压，监测你的车况等等。大家还可以再开开脑洞啊，像苹果最新的这种Vision Pro 这种虚拟视频技术，它如果和 CarPlay 结合的话，它又可以把这个虚拟现实技术用到开车上。当然不知道法律允不允许啊。这些都是苹果公司可以和这个汽车产业结合的地方。另外，苹果撤掉了泰坦计划之后，他把这批人全部去用去主攻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他也是为了避开像 ChatGPT 这一类产品和苹果的竞争。所以你想，当苹果以后可以完全通过自然语言来操作自己的这个 iOS 系统，那么这个是不是另一种靠近自动驾驶的方式呢？只不过这个不是苹果自己生产的汽车，而是屈服在所有其他的生产商的这个汽车里去实现自己的自动驾驶的梦。我总觉得这个似乎才更是苹果应该呈现出来的他自己的技术和汽车的结合，而不是自己去造汽车。也许吧，和我的想法相似的人比较多，所以在苹果宣布放弃这个制造汽车之后，苹果的股价反而是上涨了。我觉得大多数人我看到的评论都觉得这是苹果的一个正确的选择，自己还是做自己更擅长的事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感谢各位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明天再见。